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奔跑？
我们不是单打独拼，
我们是相互分享，
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，
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邻里得饱足。
讲坛交流站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看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属灵的果子。我们今天呢是要谈到信实。我们上一次提到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守住我们与神所立的约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成为一个信实的人。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信实的人，不单单是对神，今天要和你谈的是我们对人也是要成为一个信实的人，这样在神的眼前，在神的光中才是一个完全信实的人。在公司的里头，我们常常有一些爆大数的情况发生，车资爆大数，单据爆大数，不单同事做，常常在公司里头呢也要大家一起做，否则就破坏了行情。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问牧师说应该怎么办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办呢？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很值得我们来反省。当我们在分析的时候，这不单是牵涉了自己的生活如何而已，更是一个操守的问题。它不应该是基督徒才遇到的问题，照理说它应该是每一个人遇到都会有挣扎，但是今天的这种的挣扎好像是一个圣人才会有的举动，对不对？这是人的悲哀，连一些最基本的道德人都不能做好。箴言书二十章六节，箴言书二十章六节那里就说，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，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？很多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我还不错，我好，我比起某某人好，可是一个最基本的有忠有信的忠信人又有几个呢？又有谁能够遇到呢？弟兄姐妹，信实诚实是一个最基本的情操，现在几乎成了我们基督徒一个很特别很高尚的一个气质。信实、信用、信誉、信赖、信任，其实这些所指的就是一个可靠、一个诚实、一个忠诚，可以被信赖、被信靠，不失言、不失信的意思。听起来很简单啊，但是做起来有时候啊挺困难的。在论到如何实践在我们当中之前呢，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实际的模范。 那就是我们亲爱的神，他是信实的模范，更是信实的源头。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那里说，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是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，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。他是神，他是信实的神。弟兄姐妹，神是信实的，当他说要用大能的手救出以色列民，他就要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王的手。神这么说，神就这么做，他言出必行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，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这里说，神非人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，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誓岂不要成就呢？感谢神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在他的口中没有谎言，神说话句句都可以对准。当他说要有光就有光，当他说海洋和陆地分开就分开，当他说童女要怀孕生子，弥赛亚就要来，童女就果然怀孕，时候一到弥赛亚就来。弟兄姐妹，神是绝对可信可靠的那一位，他说要救我们，他就会救我们到底。神用他的信实的属性换取我们对他的信任，因为他的信实，我们就享受了救恩里头的福气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我们就得着了今生和来生的把握。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没有河，他们耕种靠的就是春雨和秋雨，所以当以色列人遵行主的话的时候，春雨和秋雨神就使他降下，绝对的信实。弟兄姐妹，神是信实的模范，神是信实的源头，因此当神说要按自己的形象造人，神也一样把他的属性造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这当然也包括了信实的气质。神是信实的，他就将信实的美德放在人的本性的里头，但人却在最终把信实给丑化给破坏了。所以现在你可以听到许多人说斯文败类，老实的人，我们常说那些人很笨很愚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应该一起来努力，把这种神本来放在我们里头生命的信实把它操练起来，成为基督徒应该有的属灵的气质，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有信实的表现，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子民，也看见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神是信实的榜样和源头。第二，要如何实践信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？首先，我们要绝对诚实。诚实是信实的标准，是一个准则。当主耶稣在圣殿里处处被犹太人刁难的时候，主反倒问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主很有把握的说了这一句话，你们中间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？主耶稣知道他在世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是绝对的诚实，他从来没有歪曲事实，他也不曾有任何欺骗说谎的事情。讨厌他的人呢，根本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错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样绝对诚实的生命吗？诚实是信实的人的标志。今天当我们要做一个信实的气质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有绝对的诚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。一开始提到报假账的那件事情，这正是一个诚实信实与否的问题。所有的人都要求别人诚实，那基督徒就当更该是一个诚实的人，您说对不对？在工作上要诚实，在大小的事上要诚实，在小事上不诚实，恐怕在大事上也很难诚实。 如果一个人在小学考试的时候会作弊，恐怕他到中学的时候就会篡改他的成绩册。在公司里做假账，难道他不敢向政府呈报的税务上作假吗？弟兄姐妹，凡事都应该诚实，事实就是事实，谎言就是谎言。我们可以说这件事我不方便说，我们可以说这件事要你自己来判断，可是我们不可以撒谎，要有信实的气质，就要绝对的诚实。箴言书12:22，这里这么说，说谎话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一切的谎言我们都不可说，因为那是耶和华所厌恶的，包括了白色的谎言，包括了社交的谎言。当我们还没吃饭，我们就别说已经吃饱了，我们可以说别客气，我不吃了，对不对呢？我们不需要为应酬而说谎，我们可以很智慧的去推迟。如果我们觉得食物不好吃，我们就不必要站到天上有地上无，我们可以说很特别，但是可能不适合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说谎，虽然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，无伤大雅，但是我们岂是为了这些的谎话来取悦于人？这是神所喜悦的吗？大事小事我们都要诚实，绝对诚实的操练信实的属灵气质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第二呢，我们要讲求信用，信实的气质可以在讲求信用的生活中操练出来。信实就是一个有信誉，可以被信任，可以被信靠，答应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做到，说过的话我们一定照办，言之有信，是一个有信实气质的人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一个讲求信用的人，当主对那个雅鲁的妇女说，你的女儿必得救，主说到就做到，他的女儿就果真得救。主耶稣对撒该说，我要到你的家去做客，主就真的到他的家去做客。即使主很忙碌，事务缠身，但是他言出必行，他答应了就去做。主是一个讲求信用的人，他不会信口开河，当主他不想做的时候，他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但是当主已经把话说出去了，他就一定负责任，他完全流露出信实的气质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一个讲求信用的人呢？答应的事情我们有没有照做？答应的话我们有没有照办？今天在生活中我们也答应了很多人做很多事情，我们有没有尽力的一一的去成就？有人答应了帮隔壁的人看孩子，但是晚上的时间到了，人影也不见了。有一些人说要帮我找一些的资料，但是一两个月过去了，他什么事都没有做到。弟兄姐妹要小心，不要信口开河，要做一个讲求信用的人。你要不就不答应，既然答应了就是自己吃亏，也不会改变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圣经说的。我们来看诗篇15:4，诗篇15:4，这里圣经说，他眼中藐视匪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弟兄姐妹，神要帮助我们，即使我们要付上代价要吃亏，也要坚守诺言的，因为我们已经答应了。神是一个信实的神，神对要求我们的操练这个气质，无论我们答应了谁或者答应了什么事，神要要求他的儿女像他一样的诚实信实。无论答应了什么事，无论答应了谁，是公司的契约合同，或者是家人朋友孩子父母，我们都要一一的做到，做个有信用的人。在教会里的也是一样，人要求我们代祷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记得为他祷告呢？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好好好，我为你祷告，我在祷告中纪念你。弟兄姐妹，很多人这么说， 只是讲讲而已，这些的话不是安慰安慰而已，这些的话应当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们既然答应为他祷告这些事，我们就要诚实的为他祷告，让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，讲求信用。讲求信用也提到一个现象，就是不在意的坏习惯，就是守时的问题。守时原本是人一个最基本的礼貌，但是呢，在今天这个忙碌的社会的里头啊，我们常常用忙来成为不守时的借口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守时的人，也就是一个讲求信用的人，在生活各色各样的环境里，我们要要求自己要守时，上班下班守时，约人七点半不要到七点半以后才到，约太太下属也要守时，开会要守时。弟兄姐妹，信实是神的旨意、属性和美德。我们开始学习，叫我们的生活流露出信实的气质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信实会叫我们吃亏，不会的。当我们讲求信用，不但不会吃亏，反而会让我们赢得别人的信任。您说对不对呢？相反的，不信实的人至终会害人害己，做假账的人至终必定是自食其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，在人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，叫我们也做一个讲求信用的人。特别在生活中，我们要做一个守时的人，好叫人看见我们这种信实的榜样，就看见我们信实的神，我们就可以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去荣耀他的圣名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们长久以来都没有信实为人的这样的一种的气质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主啊，特别我们有许多过去古老的坏习惯缠绕我们，求主帮助，求主让我们砍断过去的坏习惯，从今天开始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为人处事上做一个信实的人，用信实在末了的这个世代，人心诡诈、你欺我诈的世代中间，成为一盏的明灯，为主得人。求主施恩，求主给我们力量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我走过最幸福的路，是跟随的路，让你的手想象精彩丰富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，设计却更加宽阔，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，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，
跟你走的真